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今天我们要继续按照我们的教会的进度讲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今天我们就讲最后的结束啊。如果大家身体方便的话，特别是在家中聚会的，如果你身体方便，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恭敬的心来一起来读神的话。以弗所书第四章25到32节，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勤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这样宝贵的话语，你教导我们如何在你的面前来，我们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那你赐给我们的新人，让我们在凡事上都尊耶稣基督为首，在凡事上都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主，我们就谢谢你，早求你再次在你的爱中与我们同在，在你的话语当中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心，更开我们的灵，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一同得到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刚才读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最后一段，这里边一开始说所以，记着这个转折词，圣经那些小词要特别注意。所以，那所以什么意思？我们就要回顾我们以前讲过的什么。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朋友们可能是第一次来我们当中聚会，那我稍微快快的讲是讲了什么。首先，神为他的教会设立了一个发展的目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的，就是要什么？走向成熟，在对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和知识上要同归于一，神为教会设立的目标。第二个呢，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心意更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第三个目标是什么？怎么样呢？就是神要求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来回应他的呼召，就是让我们脱去旧人，然后穿上新人。这是前面以弗所书前面我们要讲已经讲到的内容。那下边问题来了，好，我们怎么去做这是一个很practice 的问题，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道理都讲清楚了，广告都打出去了，我们怎么去做呢？那以前有一个老鞋匠他的鞋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他年纪大了，他要把他这个产业呢要给他三个儿子他说这个三个儿子究竟给谁呢？那么我要看谁能够经营和管理他这条鞋店。他就把一个大鞋店隔成三段，中间隔起来，开了三个门，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说你们三个去经营看着谁经营的最好，那么我就把整个这个鞋店的这个管理就交给他做。这个老大大哥拿了左边的这个店铺，这个二哥呢拿了右边的店铺，老三最后剩中间了。然后这个父亲跟他们说，你们可以在每个人店牌你要挂一个招牌，每个人都要挂一个招牌，但是呢不可以重样， 也不可以说谎啊，挂一个招牌，然后看看你们这个谁的经营的最好。这个老大马上递过牌一挂，嚯，叫什么？叫皮鞋之王啊！我这是皮是最好的皮鞋之王，你的招牌挂在门店门口了。老二一看，哦，你这皮鞋之王没关系，我这写着物美价廉，那、啊、挂在老二门口了。老三一看，糟了，一是什么？我的大哥在这个店，二哥在这边，同样的皮鞋，那人从这边来的一定先进大哥的店，那从这边来的一定先进二哥的店，我这该咋办呢？想啊想啊，我这该挂什么招牌呢？啊，最后他想着了，也用了四个字，请走此门。这告诉我们什么？就前面我们都知道这个鞋有多么多么的好，鞋有多么的好，但是没告诉你从哪去买，对不对？你从我这儿进去就可以买到这样的好鞋了。所以这就是说，圣经为我们设立一个非常美好的目标，圣经也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行了，但是具体的我们怎么去行，这是一个问题的关键。所以保罗没有只是讲一些大的道理，把一些听在一个大的道理上面让我们无可适从，而是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做到脱去这个旧人，穿上那个新人啊？这是非常形象化，非常有这种画面感的这样一种，要把这个旧人脱去，然后把那个新人再穿上。那保罗接下来用了五个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具体的事例啊，就是举例说明。当你说，当我们讲完，当你说你能举个例子出来，你说我没有例子，我只有樱桃啊。但是保罗就举了五个例子啊，举例说明，这样比较让人能够看懂，并不代表说你只要你必须在这五个方面啊做了，就是穿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了。这只是五个基本的例子。保罗却说，我们可以在各个方面都按照这样一个例子去做，告诉我们什么是脱下。什么是穿上？那拿五个例子呢？第一个就是脱去谎言，不要再说谎。第一个，然后要说诚实话，叫实话实说。我们要实话。第二个就是怒中不可以犯罪，你可以发怒，你可以生气，但不要犯罪。啊，总要是要有节制，要有克制，要有节制。那第三个呢？要脱去什么？就是要脱去，不要啊再偷东西，以前偷到的不要再偷。啊，要什么？要殷勤的自己去做工。那第四个就是要脱离一切污秽的一些 trash talk， 一切垃圾的语言，这些是不要去讲的。总之，只要说造就人的话。那第五个方面是脱离一切的苦毒 bitterness 啊，一切的苦毒啊，形成这种 evil mind， 要把这些全部去掉。然后呢，是总要是用恩慈和温柔彼此相待。好，这五个方面我们一一来讲。以前我们是什么？就是上次我记得上个学期我们主日学，今天有新开了一些，上个学期主日学的Steve Childer 在讲到灵命塑造这门课的时候呢，他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他强调什么呢？说在我们这个正常的，我们讲叫正常的，就是我们通常的这种不叫正常，通常的思维当中，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没有以前的，我们没有圣经讲的我们那么坏。因为当圣经不断地说我们要脱去以前的旧人，要穿上新的时候，我会把以前那个旧人说那个旧人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坏，讲的是多么的邪恶。他说我好像没有，我没有那么坏啊。乔德在说什么？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那个坏消息就是你的败坏比你想象的要坏多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神的那个恩典比你那个败坏要大的多得多。所以一个人如果我们不能够真实的看到我们自己的是多么的败坏，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到神的那个恩典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说，我们上次讲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外边看到的世界是歌舞升平，万事什么什么岁月静好，是很好的一个，但是 圣经透过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是多么的败坏，那么我们活在这样一个败坏的世界当中，自然我们也就是受到它的熏染。那么都是有哪些败坏呢？第一个就是谎言，第一个就是谎言。一个人身上可以有很多的毛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毛病啊，有的说话的这个比较冲啊，有的呢就是做事比较磨蹭啊，有的是比较办事比较拖拉，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是这些的毛病我们在一起服侍当中，我们大概都可以容忍，我们都可以接纳。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总是说谎，那这样的人你愿不愿意和他经常在一起接触呢？所以我们都知道，这跟一个说谎人在一块，你要想小心，说不定哪天就把你给卖了，说不定哪天就把你给骗了。所以谎言在我们日常的这种与人交往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容易不能够被人接受的一件事情。但是谎言对于我们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可能你们已经学得比较好了，你们已经天天向上了，不那么说谎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活在那种环境当中，你不说谎你活不下去的。我们就从小就练就了一套说谎的本领，谎言一开，脸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谎言就出来，有时候甚至不知道我们自己把自己都给骗了，我以为说的是真的呢。我们谎言说的是这么的流利。但是保罗在这里第一件说的就是你要不去说谎，因为什么？因为在神的眼中说谎是大罪一件，是在神眼中看得非常非常不喜悦的一件事情。在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七节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憎恶的共有七样这是一种用诗歌的表达的方式，你不说到底是六样还是七样，你不要读圣经，他一直是这样说，一共有六样加上用七样这是他用一种比较对仗的这样一种表达的方式。有哪七样呢？第一，高傲的眼，你看这个高傲的眼是。第二呢，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这是在神眼中看为神所憎恶的。记住，在这七样里边有两样是跟谎言有关系的，有两样。第一个就是什么？那个撒谎的舌那个舌头这个舌头动不动一个谎言出来撒谎的。第二就是什么？用谎言做假见证来陷害人，两件都是跟谎言有关系的。所以谎言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非常邪恶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要杜绝谎言。那什么叫做谎言？我们就是说谎，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叫说谎，大家我知道什么叫说谎，但是你确切的来讲什么叫说谎 precise。 今天我在主日学的时候跟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提到说，我们慢慢要学习对神的话有一种叫精准的掌握，那个精准它究竟在说什么，而不是大概其是什么意思就好了。那么当你对神的话慢慢越精准掌握的时候，你才能往更深的地方去扎根。什么叫谎言？谎言就是所有和事实和真理不相容的东西都叫谎言。那么在这样一个定义下，任何毫无根据的猜测，甚至一些论断，只要没有事实做根据，都可能是谎言。更重要的，一半的真理，最可怕的，一半的真理，谎言。什么叫做这个无端的猜测？在伊甸园里，魔鬼怎么这个忽悠夏娃的？他怎么说的？神岂是真的说你们一切的果子都不吃了？他把那个真理，他把它 manipulate， 把它 manipulate， 让有一些猜，把一些让你有一个猜测遐想的空间。哦，神原来是这么说的嘛？这就是在谎言，在骗你，在诱惑你去想一些本来就没有的事情。这是谎。为什么神这么恨谎言？因为圣经说，那个魔鬼他生来就是说谎的，他也是一切说谎的之父。在魔鬼的口中，在撒旦口中没有一句真实话。我有时候我就想不明白，这句话如果他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他怎么活呀？但是他撒旦就是这样，他没有一句是真实的，他全部是谎言。所以他是一切说谎人之父。当你说谎的时候，你就已经认贼作父了，你就已经认撒旦了。 作为你的出口，你成为撒旦的出口。所以撒旦的伊甸园首先骗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是用一种谎言。那么一半的这里是什么？一半要不讲对就是一半的，但是完了以后他又加了一些零碎加上去了。在这个耶稣基督骗夏娃很容易，一下就得手了。他骗耶稣基督可不是那么容易啊！在他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不就用这东西了？是的，他也用圣经来试探耶稣。魔鬼懂圣经的啊，但是他不会用。圣经都是神的话，是真理。但魔鬼讲圣经仍然是神的话，但是他一旦出自魔鬼的口中，他就变成了一半真，因为他讲一半，他另一半除了自己，他要用这本圣经作为一种掩护，他要把后本一半的谎言也加进去。所以一半的真理是相当相当可怕的，这是讲多谎言。所以这个不说谎言怎么办？要说真实的话。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说话
是在造假，
就是
好像我
就说不是。
当然一些叫
做 yes， 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得在大学
不知道，我就说我不知道。
你
如果我们去再说其他的，
没错，
那我们就要会落入审判，我们免得被落入审判之下，我们可能就会中了魔鬼的一个诡计，说谎啊！我们要捆住自己的舌头。
对。
那么，怎么样捆住自己的舌头？为什么捆住自己的舌头是讨神喜悦的呢？在诗篇125篇这里也说啊，耶和华呀，谁能寄居在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就是行为正直，行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神的圣殿当中来站立，在神的圣山上来站立，心里要正直，嘴上才能把实话说出来。那第二个，不要发怒，不要犯罪，不是不要发怒啊，生气和发怒不是罪，生气和发怒是人给，是神给人的一种正常的情感，是为了对付罪恶的。当我们看到犯罪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不法治的时候，我们自然会生气，我们会发怒，这是正常的情感，是我们对罪表示一种恨恶。但是生气不要发怒，不要犯罪。什么叫生气犯罪呢？我这是发怒了，我看这人太不公义，这人太不够意思，你太犯罪了，我怎么来治你？我用更深的罪我来治你，对吧？用更大的恶来止住恶，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因为这样你就又给撒旦留下了地步了。因为撒旦的目的就是勾引人去犯罪，就要勾引人去行恶。你说我用最大的恶来制止这个恶，那你比他还恶。所以不要做这个发怒，不要做犯罪的事情，就是要有节制，要有节制。后边说什么？你要不要含怒到日落？这样做的是什么？就是不给魔鬼留下任何攻击我们的地步。不要含怒到日落，我想在夫妻之间这是经常要练习 practice 的。那我记得以前有一对小夫妻啊，他们小夫妻吵架是正常的事情，夫妻吵架了不要害怕，正常的事情。我和师母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吵，所以吵到现在就不吵了。因为大家吵的过程当中慢慢这就明白了啊。有一对小夫妻在吵架，吵完了先生不说话，就在那坐着，对着窗户坐着，太太就在那儿讲，对我太太讲累了已经不讲了。过了一会儿，先突然转过来了，啪啪啪啪就开始讲了，啊，讲他的道理，讲，我不是在跟你争，我也不是说，我不是在跟你辩论，我只是告诉你，为了你是错的，我是对的，啊，我不是跟你讨论辩论的，啊，他一开始我吓愣了，说，哎，你一直不说话，你怎么现在突然跟我讲这，跟我发这么多牢骚？他说，还有2分钟，太阳就落下去了，等我发完怒以后，你就没有时间再说回来了。太阳落下去了，你不可寒冬到日落吗？不可寒冬到日落，我们不是说你像那个打球一样，看两把手把你赶紧投一投进去哈，你就赚了，不是这种心态。你的寒冬不可寒冬到，就是说，因为在按照犹太人的习惯，日落代表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它跟我们计算的方式不一样的。我们是日出代表一个新天，犹太人认为日落代表新的一天，说这件翻新的一天，每一天都是新的，这件事翻篇了。不要再记着，不要再计较了。我们一个新的一天开始了，昨天发生的事过去了，已经翻篇了。不要记到，再到新的一天去啊！这是不要含怒到日落。所以每一天在神眼中都是新的。那第三个是不要偷窃， 偷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是在各国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认为偷窃是一种正常的事情。但有一个再有一个国家比较例外，那一个所谓的这个最以法治著称的这样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地方，他把说偷东西不受到法律的制裁，他取决你偷多少，如果你偷的不到一定的数金额以后他不与法律去追究。见没见过这样的法律呢？所以偷东西表明人心里的败坏和贪婪，是人品格的问题，不是那个价格的问题。有没有搞错？偷东西表示人是品格上的问题。那什么叫做偷？又问什么叫偷呢？那在这个十诫当中第几节第八节说你不可偷盗，不可去偷别人的东西。那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意的偷。以前在 UCF 的时候，我在奥兰多有个 UCF， 有时候我在那边的工学院去给他们去教一门课，所以我对那学校蛮熟悉的。有个叫工学院的院长，一个工学院院长，他的应该挣钱很多很多啊，到青岛到工学院做院长了啊，他就有一个项目收了很多很多的钱，然后他用不了，那怎么办呢？你想要退回去，但是你可以买设备。就买了很多的很多设备，最后呢设备也买不到，又买了个大电视，当时这种大电视还很贵呢那是好多以前的大电视很贵。买了以后说电视没地方放。没地方放怎么，他说他就放他自己家里去了，我说暂时放先放到我家里边去放一放吧。结果正好赶上学校要清点这个财务。清点了钱，说这个买了个电视哪去了，在院长这个工学院长家里呢。怎么办？第二天全破盖走人，就这么就把一个这么早的一个位置丢掉了。你没本，你讲不清楚的，因为这就是偷东西。你把一个不该有的东西，是什么叫偷？就是把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不把不属于你的东西用一种非法的手段，你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了，这就叫偷。偷，我们往往一说偷，我们往往就是想钱，偷钱，这大家最容易偷的东西。偷钱，但是并不仅仅是金钱，在任何一个东西，我们都可能想到说，把任何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拿它变成自己的，这都叫偷。那你想，财产的包括什么？钱当然是了，在这个马拉基书三章八到九节说。神说你们都在偷我的东西，说当时的以色列那些说你们在偷，他用的比偷更严重的，说你们在掠夺我的东西。为什么？说你们把那个当纳的十分之一你没有奉来，那是属于神的，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神把90%的交给你管理使用，你10%的要归还到哪儿去？你没有还，你在偷窃神的东西，这是金钱。那还有是什么？时间不在我们手里边，我们没有任何人把你说我一天24小时，我能不能努力我延长，给它延长点出来，没有时间是神赐给每一个人的礼物，大家一律平等，每个人都这么长时间，但是怎么用这个时间就不一样。在这个十诫当中有两第四诫中神在旧约当中两次颁布十诫，一次是在出埃及记20章，一次是在申命记第五章申命记的第五章。那么两次颁布十诫都提到第四诫是什么？当守安息日，神是时间的主宰。那么为什么要当守安息日？大家读经有没有注意到，两次提到当守安息日的时候，这是十诫当中唯一一个带有解释的一个诫命，说你们为什么，神给你理由了。在出埃及记20章的时候讲的说，你当守安息日是什么？说要从创造的次序来讲，你当守安息，因为神用6天创造天地，第7天神自己休息了，我们要一同进入神的安息，因为这一天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从创神一造就是这么造的，你工作6天，第7天你要和神一同来休息，进入神的安息。那等到在这个申命记第5章再重申这个十诫的时候，是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重申十诫的时候呢，第4诫讲的说你当守安息日，给出了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你当纪念你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是从救赎的次序再次讲到你当守安息。为什么？因为你当奴隶的时候，奴隶主是没有给你安息的时候的， 不像现在什么88叫什么558的工作制，不是的，也不是669，你做奴隶的话那是770，你一周要工作七天，每天至少10个小时，你没有休息的时间。所以神把你们救出来的时候，你为了纪念你那个埃及那个没日没夜的那儿为奴的日子，你要守这个安息日。两个从创造的次序和救赎的次序，我们都当守安息。到了新约，这两个合为一体，就是主复活的日子。那么这个日子不是说那天不干活叫守安息，这个日子是叫做分别为圣，叫 Holy Day， 这是一个圣日，干什么？是专门用来敬拜神的。这个时间，这个日子是专门我们与神同在的。神是这个时间的主宰，如果你这个时间你不去做神命定这个时间当做的事，你在偷神的时间啊！这是告诉我们是第三个恩赐。恩赐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恩赐，就是恩赐就是神赐给我们一种特殊的能力，让我们用来服侍教会，让我们彼此服侍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的。在马太福音的25章就讲到，说是一个天国的比喻，讲到说一个主人要去出去了，把家产分给这些仆人来管理，然后呢有个给了5000两，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两，大家都熟悉的圣经经文啊。那这是在讲什么？天国不是讲将来要发生的事，天国就是讲我们今天现在要发生的事情。神这个主人出去了，要很久才回来，等他回来的时候，他要让这些仆人在他面前要交账的。也就是说，当神让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把治理教会的责任这种托付给了他的教会，神就将各样的按照他自己看为好的各样的恩赐赐给每一个人。那个拿5000两的赚了5000两，那2000两的赚了，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要在神面前交账的，就表示说100%的你用出去，100%的来得到这样的回馈。所以神这个主人对他们的奖赏也是一模一样的，对他们肯定是一样的，说你是有忠心有这个善良的仆人。但是那个领1000的，他说我这太少了，没好像不好意思拿出去，他给埋起来了。回来后主人对他说什么？你这个又饿又懒没有用的仆人，为什么？因为他偷去了神这个主人给他这个钱财，他就偷了。你不去用的时候，你就是偷了，因为那个本来是给你，让他去发挥功用的，你没有用，你会用他去干别的去了，就是在偷窃神给我们的恩赐。好，最后，我们自己的生命是谁来的？我们生命都不是属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格林德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是重价买回来的，就是为了让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如果我们的身体不是为荣耀神而做的，无论你做什么，你在浪费，你在偷神赐给我们的生命，那这都叫偷窃。那这些怎么办？就不要做。那不要偷窃怎么办呢？你要按时，你要殷勤的做工。殷勤做工有很多很多的 benefit。人工作在圣经当中讲了很多，人应该如何的勤劳，应该如何的做工，它会带来很多的很多的 benefit 啊。因为时间的有限，我就不在这一说了。但是记得保罗在这提到了一件事情，只提到了说你工作的一个 benefit 之一就是什么？你可以有余分给别人。这是你工作的目的吗？保罗在这把这个目的重要性提出来了。我工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我解决我自己的温饱，也不是为了提升我自己的价值，为了我工作是可以有余被分给有需要。想一想这句话是值得我们反思的。然后第四个，要脱去要不要有一些任何的污秽的语言。那这个污秽的语言直截了当的意思就是那些发霉的、腐烂的、发霉的这种言语，或者我们叫垃圾话。你听了以后就觉得难受，你听都不想听。就像那个垃圾捂完以后，夏天那个垃圾话，那个味道简直让你要躲得远远的。那有人说话，你是千万不要带这个味道的。垃圾这个污秽就是这样的语言，它是对人带有这个破坏性的、有侮辱性的、有讽刺性的、是有伤害性的。任何这样的语言。不要出口，不要出口，总说什么？总要说一些造就人的好话。那这不是让你说是阿谀奉承啊，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话说鬼话，那种不是那样子。这种要能够造就人，能够帮助他， 让他听到就说哦，他马上他就被 lift up， 而不是被你给压下去了。那以前有一个议员啊，议员呢，他这个从当了很久了，他说，哎呀，他找到心理医生，他说我最近好像我患了这个狂想症了。不是你为什么患狂想症了呢？他说我看病来，他说我总是在想我的下一届任选的支持率已经不到30%了。我一直有这样一种这种狂想，所以我就很不安，我就来找这个心理医生。那心理就问他，跟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咨询。第二天心理医生给他打电话，让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哎，你没有犯狂想这个狂想症，你的支持率真的不到30%了。这个心理医生，他说他听职业的东西，说你没有得病就是好了，但是他没有解决这个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说那个他想什么，而是说他那种对权力那种欲望抓住了他。你要从这方面去开导他，你不是啊，把这个我把实话跟你讲清楚了，对他没有造就，没有起帮助的作用。那我们要起到那个帮助的作用，告诉你那个东西，那个权利不是你一生终究奋斗的目的，你总要有一天会丢掉的。你不要为那个去劳力，不要为那个去操心，而是往那些能够存到永永远远的去操心去劳累。那我们当用人用喜欢用这种话语去这个伤人的时候呢，就会又圣灵就会，什么叫不叫圣灵担忧呢？因为圣灵像我们父亲一样，当你看到哥俩吵架吵来说圣灵是给我们那个印记，是将来要把我们带到这个永生当中的，你这个吵的是父亲，他是为他们担忧啊。在这里边哥罗西达这里说我们的语言要带着和气，就像盐调和有味道，太调和了，然后呢就知道怎么样回答的个人。在教会历史上，大家可能听说一个人叫做威斯利，叫威斯利，他的弟弟查理威斯利，他们写了很多这个教会的圣诗。那么约翰威斯利呢，也是我们把那个叫做Methodist 一种寻道运动都认为是他带领起来的。实际上跟他同时代的人有一个叫做 Whitefield， 叫 George Whitefield， 约翰魏德菲尔德，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寻道运动他是创办人，他是推动者，后来他到美国来布道，他的讲道能力非常强，一个人在室外没有麦克风，对着几万个人讲道，站在最后排人都能够听得非常清楚，是这么有能力的一个讲道家。但是呢他在美国布道的时候呢，他就把带领整个这场英国大的复兴运动呢，就交给了约翰威斯利来替他来带领。但是约翰威斯利和 Whitefield 他们两个在神学的一些观念上，特别是在救恩论上是有分歧的。Whitefield 是一个非常谦卑柔和的人，他说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神学立场不要，我们不要再辩论，我们要一同来带动这场大的属灵的复兴福音运动。但是当 Whitefield 离开英国来到美国的时候呢，那威斯利就开始他的活动能力非常非常强，非常神重用的仆人，他能力非常强。但是呢他就开始对Whitefield 的这个神学，就是基本加尔文的这套神学，就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抨击。那等 Whitefield 回去以后呢，一看哦，整个就被这个给翻天了，然后两个人不可避免的就要发生一场辩论。但是 Whitefield他在圣经神学各方面都远远胜过江威斯利，威斯利很快就败下去了。在这个时候 Whitefield 突然意识到不能再变下，如果再败练下去，整个这场大轰轰烈烈的福音都就会出现分裂，神的福音就会受不了。所以他主动就在这个威斯利已经基本上完全已经进入不堪一击的时候，他就退出，主动他说我们停止辩论，不再辩论。后来很多的记者都找到说，为什么你不去辩论了，你们辩论的这么激烈，好像是针锋相对，正敌人一样。他说：“那将来你们在天上 ，Whitefield， 你认为你还会看到江威斯利吗 ？”Whitefield 说 ：“No， 我不会见到他。”记者们哇，你看，我看看他有些什么 trash talk 出来，看看他怎么去诋毁这个威斯利，我都准备好记了。Whitefield 说：“为什么我不会见到他？因为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威斯利是神如此重用的仆人。”他坐的地方离基督那个台座很近很近，而我这样一个无用的仆人，我会离得很远很远，我这就是讲见我都见不到他。他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化解他们之间，我们这样的建造他们，虽然我们有争论，虽然我们有争论，但是这个讲话不可以去用一些 trash talk 来贬低别人，来压榨别人。所以后来人说，威斯利在临死的时候，在晚年临终的时候，他都念念不忘 Whitefield 对他这样一句话，这是神让我们讲的。那最后是脱去一切的苦毒，苦毒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害人而且害己，那种 bitterness 那种心理上的苦毒，苦和脱去一切啊，粉像这个恶毒、仇恨、恼怒啊、嚷闹、诽谤，这些基本上都是对人的。而后面那个一切的恶毒是那种 evil mind 的，是那种亵渎，那是主要是对神的。把一切的仇恨、一切的都一个挡不到神的那儿去了，那或者挡不到人的这儿去了，好像自己没责任，都是别人的这种心理上的苦毒。那我们对这些不陌生，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最糟糕呢？因为它不仅仅害人。更害我们自己。一个心里有苦毒的人，他永远没有快乐，因为他想的都是被那种仇恨，他的心被那种仇恨、被那种复仇所抓住、所充满，他就没有办法从里边出来。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边，这个一个如果一个父亲要继承遗产的时候啊，他有如果有一个大哥有一个小弟啊，那个大哥是继承这个遗产的两倍，小弟的两倍的啊，这是犹太人的这样习惯。那有的时候一次就两个兄弟啊，他们之间闹得非常非常非常，这个小弟弟特别嫉妒这个大哥，一直在嫉妒，说为什么你懂他都是双倍的，我都是少数。他父亲说，这是圣经这么神这么吩咐下来的，说你求什么你只管求，你不要管我给他多少，你告诉我你需要什么，你只管求，你要求什么我都会给你，但是无论你求什么我都要给你大哥双份，你现在求吧，你到什么你来求，你想要什么你只管来求，你求到的东西我要给你大哥双份。想啊想啊，求什么？哎呀，你打瞎我一只眼睛怎么样？人苦读，他想的不是说我能够得到什么，他想的是我怎么能够加倍的伤害对方，这是苦读。在我们里面圣经说，你要失去掉一切的苦读，去掉苦毒是什么？就是要彼此的饶恕，彼此用恩慈来相待，那个 tender heart 那种软弱的温柔的温和的心。因为上面说我们那个刚硬的实心，神已经把它给我们变成一个肉心了，要把那种软弱、那种温柔、那种温暖那种要活出来，与人用这样的方式来相待，要彼此的饶恕。为什么饶恕？被神先饶恕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 miss up 很多很多的事情，神不计较我们，我们脱去旧容半天也脱不掉，神饶恕我们。我们的新人穿半天也穿不上，神在饶恕我们。神不会因为我这个脱了一半就一直还这么带着。你就记得在那个三国演义里关云长一样啊，曹操给了这个新袍，他不想穿到外边去了，穿在这个旧袍外边，他说哦，这旧东西很好啊，我留着，那是我大哥送给我的。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那个老我，我们舍不得脱掉，因为跟我们那么长时间了。神饶恕我们，神忍耐等候着我，所以神要说我们也要值得饶恕。因为神应饶，不仅是现在饶，过去饶恕，现在饶恕，将来神一直在不断的饶恕我们。神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脱我们自己老我，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穿上这个新我。多长时间？不是 whole life， 一生的时间要完成这件事情，神的心就满足了。你做什么，神时时刻刻的都在饶恕着你，他时时刻刻的来爱你。所以我们更应该用那个柔软的心，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饶恕，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就是说我们要赶紧脱下这个不讨他喜悦的，穿上那个他所喜悦的。让我们一同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这样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告诉我们如何在我们生活的小事上，我们一点一滴的来实践如何脱下我们的旧人，如何穿上我们的新人，让我们在每一件的小事情上我们学习，我们操练。因为主在你那里，你有丰富的恩典和怜悯，你有丰富的耐心，你容许我们在慢慢的一点点，在这种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有拖拉，我们可能去有软弱，我们会有退后，但是你不嫌弃我们，在基督里一次又一次的饶恕我们，你在基督里又一次又一次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来 lift up 我们，就求主你赐给我们这样愿意跟随效法你的心，在这条成圣的路上来奔跑。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 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